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总理宣布重新开放边境移动计划，南澳移动接种车正式启用以提升注射率。墨尔本再爆发疫苗抗议集会，已有三人被捕。撤资裁员，华为逐步淡出澳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自疫情以来，澳洲国际边境已关闭18个月。近日总理宣布了一项回归正常开放的预定计划。据莫里森总理说，澳洲国际边境预计最早将在11月1日对新州完成疫苗接种的旅客重新开放。据澳新网公布，这个提案是总理和新州总理佩罗特就完成疫苗接种的旅客与居家隔离取代14日酒店隔离讨论后提出的，而且是国际旅行回归到大流行之前水平的关键一步。目前各州正在对这一计划审议。按照家庭隔离模式重新开放国际边境的日期预计是今年11月1号。莫里松琴日表示，新州总理同我一直在讨论在实行居家隔离的规定下如何加快开放国际旅行的计划。我知道新州政府正在寻找方法按期实行。这样新州国际边境将能够早日开放。这个将意味着完成接种的澳洲居民将有选择经由雪梨中转实现国际旅行。预计居家隔离的实施将刺激国际航班的市场需求，令到澳航 Qantas 和其他航空公司大幅增加航线数量。总理在月初宣布将取消自2020年3月以来一直存在的州际边境关闭措施，但是否取消国际边境限制并允许家庭隔离取决于各州。因此包括西澳和昆州在内的数州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暂停国际航班，但居民仍可以通过新州实现国际往返。昨日莫里森在秘书上发布了对全澳的公告视频，他赞扬了澳洲人在疫情期间做出的牺牲。他表示，在这场同疫情博弈中，澳洲人为拯救生命和重振生计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我们看到全澳各地的接种率持续上升，我们正在恢复我们的生活。莫里森表示，完成疫苗接种的成年人数已过半。他说，无论身处在封锁中的墨尔本，或是原来开放的雪梨，或是在帕斯过着接近正常的生活，今日我们都有理由庆祝。目前全澳范围内疫苗施打已完成逾3000万剂，在16岁以上符合相关条件的人群中，首剂注射接种率达 22.2%， 两剂注射接种率达 61.9%。 总理说，可能理解维州近日经历病例攀升的日子有多艰难，例如同新州一样，维州疫苗接种率亦持续创纪录的攀升。然而大家不能够自满，解封仍需按部就班的实施，确保重新开放始终基于卫生安全的目标。澳洲首都坎培拉首剂注射接种率达 95% 以上，两剂注射接种率达 72.8%， 维州紧随其后，16岁以上的人中首剂疫苗接种率达 85.5%， 两剂疫苗接种率达 58.6%。 尽管各州几乎没有病毒踪迹，疫苗接种率依旧持续上升，首剂接种率略低于 80%， 相信昆州首剂接种率将很快突破 70%， 两剂接种率将突破 50%。 总理宣布在同意重新开放国际旅行之前，各州需要回应商议。莫里森说，澳洲正朝着重新开放计划的 C 阶段迈进，预计将在下个月实现这一目标，届时全国双剂施打率将达 80%。 但在国际航班恢复之前，而有一些障碍需要清除。澳大利亚总理表示，澳洲将努力在安全的情况下考虑对新西兰等一些国家实行完全无检疫旅行。申请旅行豁免适用于所有澳洲公民、永久居民和他们的直系亲属，而且需要在抵达后在酒店隔离14日，总计费用超过3000澳元。根据新规定，将允许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澳洲居民实行国际旅行，并要求登机前完成检查。目前为管理家居隔离而设置的国际入境限制亦将有望取消。国际边境禁令最初预定实施在12月17号，但我目前进度预计将提前一个月解除。亚德莱德消息， 那我为了提升疫苗注射率低地区的接种速度，从上个星期六起，首辆移动疫苗接种车中的前三辆开始运作。移动疫苗接种车的任务是普及教育和疫苗接种。这个团队参与各种社区活动，为人们解答关于疫苗接种的各种问题。据广告人报报道，这些疫苗接种车是退役的救护车，每一辆都将携带100剂疫苗，包括存放在冰藏箱中的辉瑞疫苗。他们将根据各地方卫生部门的要求，走遍南澳大都市地区各个角落，乃至全州。南澳卫生与福利厅长韦德表示，这些移动疫苗接种车将帮助现有的临时疫苗接种诊所，并能服务于包括偏远原住民社区在内的群体。使用疫苗接种车来服务于接种率较低的社区，以及不是很热衷于接种疫苗的人群，对于提高全州的接种率是至关重要的。韦德说，现在符合条件的人口中有 53% 以上的人已经完全接种了这种致命病毒的疫苗。我们希望看到这个数字继续增加，以达到至少 80% 的人口完全接种疫苗的目标。墨尔本消息，上个星期六，墨尔本再次出现反封锁、反疫苗的抗议集会。这次的集会地点中包括墨尔本著名华人聚集地之一。除华人区外，抗议者们还分别在 Campbellfield Plaza 停车场以及 Dickland 购物中心停车处举行了抗议集会。据选区太阳报报道，这次抗议活动地点是墨尔本华人区 Glen Waverley。据悉，现场还有带着孩子来参加抗议的人，警方到达现场并逮捕了多名抗议者。报道中提及，组织者定于在星期六中午举行抗议活动，并鼓励参与者们都着住白色衣服以示团结。为了躲避警察的追踪，组织者还临时宣布了两个新集会地点，一个是 Eastland 购物中心，一个是 Appian Plaza。 据了解，这些抗议地点的发布都是通过一个加密的 Telegram 群，而这个群入面有将近8000个用户。组织抗议者在群入面发布信息说，前来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可以将车停靠在停车场入面或附近，以方便混淆公众和警察。还有组织者在群入面说，如果警方问到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你可以回答说自己在15公里的范围内活动。即便这些抗议者看到警方在 Campbellfield Plaza 检查人们的驾照等证明身份的文件，还有一小群人都穿着同款衬衫，继续反对强制性疫苗接种和疫苗封锁。直至上个星期六，警方已逮捕了3名抗议者。根据太阳报的记者采访到一位在 Campbellfield 参加抗议活动的护士，他表示自己不是反对接种疫苗，而是在乎是不是强制接种疫苗。他还说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接种了，自己亦不是个反疫苗者，而是不喜欢政府强制推广疫苗的方式，强制的做法很不对。综合消息，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的电信巨头华为公司正在撤出澳大利亚，关闭研究实验室，终止合作关系，并裁减数百名员工。华为曾在智能手机销量上超过苹果和三星，但如今的它已经风光不再。华为这家通讯巨头亦是中国第11大企业，它在鼎盛时期在澳大利亚获得了大量关注。它赞助的 MRL 队 Canberra Raiders 和詹姆斯库克大学合作，甚至在墨尔本开设了一个6000万澳元的研究机构。安全专家表示，澳洲政府阻止中国品牌在基础设施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两国不单止外交关系紧张局势加剧，澳洲在这个公司的硬件还发现了证据确凿的安全问题。如今有财务文件显示，这个公司现在拥有的资产、收入和员工都在减少，并关闭了很多当地合资企业。曾经的华为在澳洲员工总数高达1200几名，但目前只有145人仍在澳洲就业，由6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包括主席和海军少将洛德，已在去年解散。在澳洲，华为公司来自电话运营商的收入从2019年的 4.6 亿减少到2020年的 2.16 亿澳元，减少了一半以上。针对消费者的销售额从1.48亿下降到8400万澳元， 目前澳大利亚三大手机运营商中都没有销售华为手机。莫纳逊大学高级讲师张博士表示，尽管存在争议，但时任总理谭宝禁止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在澳大利亚建设 5G 塔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你从竞争的角度来看，你会说这个不是正确的做法，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个是正确的。他说，澳大利亚政府需要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非常谨慎。立陶宛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最近的一次安全审计发现，两款中国制造的智能手机，包括一款华为型号的手机，存在严重的安全漏洞，可能会影响用户。尽管被任何人失业从来都不是好事，但阻止华为在澳大利亚建设基础设施的决定，随着时间推移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他说，中国政府拉拢本国企业的例子很多，以多种形式使用中国技术亦存在更多的风险。汉森说，这个是一个必要的决定，如果你从经济胁迫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举动，情况只会更加恶化。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个将是一场重大的辩论。相关的一系列事件为2019年关闭墨尔本波会耗资6000万澳元的电信研究中心，关闭投资3000万澳元为伊树尼北岸车士湖的国家培训和创新中心，停止资助华为天母斯库克大学在爱因斯的物联网实验室，2020年终止对 Canberra Readers MIL 的赞助，这个赞助为期9年，离合同期满仲差1年。2021年4月仅为营14个月的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就业，就以制裁和竞争激烈为由被关闭。华为智能手机没有和 Telstra、Optus 或 Vodafone 等主要运营商达成协议。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